来啊，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，一起进入真言书，聆听智者的劝勉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。
今天呢，文慧会继续和弟兄姊妹来看西西家王所编辑的所罗门的箴言。那么这回要看的经文比较长，从28章的第一节一直到29章的27节。这两章经文的主题呢，是讲愚妄和公义的对比。28章呢，是关于愚妄和公义的态度，29章呢，是愚妄和公义的关系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28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呢，作者就用恶人和义人做一个对比。经文说，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，义人却胆壮像狮子。那一个人如果心灵上有所亏欠，就是叶子被风吹响啊，他也会心惊胆怯。但义人却不一样哦，就像俗语所说的一样，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也不惊，因为耶和华是他的拯救，是帮助他的神啊。那么28章的第二节呢，是指着君王而说的。如果君王多行暴虐，人民不服，那么国家最后就会倾覆。以色列国从耶罗波安到何西亚，在仅仅250年之间就更换了19个君王，这都是因为啊，他们敬拜偶像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但是一个有知识有聪明的君王，却能够秉行公义，赢得民心，以致国位呢就得以保存了。君王呢是神高立管理国家的，而律法呢则是神的诫命典章，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遵守的。这也就解释了违弃律法的等同于是和恶人在伙，不但是自己犯罪，更喜欢别人和他一同犯罪。相反的，一个谨守律法的人一定是会持守正义，成为智慧之子的。所以呢，28章的第9节说，转耳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可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我们今天呢是不用遵守旧约的律法，这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律法。那么我们就要遵行主耶稣的话，把见证彰显出来。我们就要问自己了，我们有没有每一天都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呢？在28章的10到12节就出现了3类人，分别是完全人、富足人和义人。完全人呢，是终日敬畏耶和华，不敢行恶，愿意听从神的教导，走在正直道路上的人。而富足人呢，是因着自己手上的财富便自以为聪明，轻视一切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也许我们不是富足人，但是如果我们安分守己的靠着自己的努力行在正路上，这是神喜悦的。那么义人呢？义人和完全人是一样的，都是敬畏神的。那我们想想，如果全国上下都是义人，这个国家一定兴旺，社会一定会太平的。那么在13到14节里就提到我们怎么样看罪，要对付罪。遮掩罪过呢，是最愚蠢的事情了，因为所有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出来的。神是看透人心的神，难道我们以为可以瞒住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神是既慈爱又公义的，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神一定会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因为神应允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，行事弯曲的历史跌倒，这是箴言28章18节所说的。无论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存一个敬畏神的心来生活，求神鉴察我们， 借我们脱离罪恶啊。箴言的28:20也指示我们一条人生正确的道路。经文当中呢，特别提到一种人叫诚实人。诚实人呢，就是那些诚实忠信的人，无论对神对人都存着一颗忠诚的心，尽心竭力的去做荣神益人的事情。那么这样的人必蒙神的赐福。至于一些要急速发财的人，这些人是贪心的人，是被神轻看的，是永远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的。28:22就形容啊，急速发财的人必有穷乏临到他。那么这一节经文当中有一个词叫恶眼，什么意思呢？是刻薄嫉妒的意思，是指啊，看见别人富有就产生嫉妒的心，心里头很想发财，因此不择手段，结果呢就陷在迷惑当中，最后就有败坏贫穷临到他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如果神让我们富足，我们就要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，并且要懂得怎么样运用金钱。28:27就教导我们要周济贫穷人，连续困苦人，因为无论是富足的人还是贫穷的人，都是耶和华神所创造的。连续穷人也就是尊敬造他的神，那么一定会得到神的赏赐。这个教导呢，在新约也被主耶稣重新的强调过。主耶稣呢，在马太福音的10:42说啊，把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就是服侍主耶稣能够得到赏赐的，道理是一样的啊。好，说完了28，现在我们要进入29了。箴言29提到了智慧之子使父亲的心喜乐，这是箴言多次提到的，不仅提到智慧之子使父亲的心喜乐，也提到亲近愚昧人使人担忧啊。那么29:3就把愚昧人和智慧人综合起来做一个比较了。经文指出，智慧之子是敬畏神，遵从父母教导的，智慧之子奉公守法，行走在正路上，父母亲当然就不必为他担心了。那么义人和恶人的对比也在29:6同样出现。经文这样说啊，恶人犯罪自陷网罗，唯独义人欢呼喜乐，这是讲到义人和恶人的结局。恶人犯罪不但遭受刑罚，更因为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了，而陷在无法自拔的网罗当中。因为呢，人犯了第一次的罪之后，就会继续再犯其他的罪，就好像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，又刻意设计网罗，使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在战场上被敌人杀死。所以大卫说啊，他的罪孽高过他的头，如同重担叫他担当不起。但义人的情况确实不一样的，义人没有被网罗和重担捆绑，反而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围绕着他。弟兄姊妹，一个的结局是喜乐欢呼，另外一个结局是忧伤愁苦，你想选哪一个呢？义人公正廉明，又有怜悯的心肠，赢得人民的爱戴，他能够为孤儿寡妇伸冤，为无辜的人辩屈。但是恶人所做的却唯利是图，任意妄为，破坏社会的安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种情况在社会上是经常出现的，那么你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些不良风气带进教会呢？箴言告诉我们，恶人加多，过犯也加多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好好的对付自己的老我，求圣灵光照我们，帮助我们除去内心的污秽啊。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箴言书的二十九章。二十九章的十八节对我们怎样遵行神的话语是很有提醒的。经文说，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，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。异象这个词呢，在这指的是属灵的启示、信心的宣讲和圣洁的见证。异象呢，也可以解释为远景，是指呢不看眼前而看将来的意思。我们如果只看眼前的事情，就是顾念肉体，体贴肉体，但如果我们看将来的事情，就能够看见天堂的福乐和在基督台前那一份的荣耀。这样呢，我们就能够轻看这个地上至亲至赞的苦楚了。很多人放纵自己，随从肉体的喜好，就是因为没有看见将来的荣耀，不知道未来的福分了。放肆还有遵守这两个词呢，他们的意思呢是相对的，一个是任意妄为，一个是持守遵从律法。放肆呢，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呢，更加有灭亡的意思，这使我们更加醒悟到放肆的后果。在个人层面来说，放肆使我们丧失堕落，失去了生命的意义；在社会层面来说，放肆则导致秩序的混乱，国家的灭亡。那么在接下来的经文里，所罗门就讲到主人和仆人的身份问题。圣经对主仆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教训，教导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对待仆人，做仆人的要用诚实的心来听从肉身的主人，就好像听从基督一样。这个教导在今天也是合理的。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，都要记住在天上有一位主，他在掌管一切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忠于自己的身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罗门的箴言啊，大多数都是他从生活当中观察到的，从经验当中累积出来的。所罗门王特别强调，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，求王恩的人多，定人事乃在耶和华。所罗门身为一国之君，但他却存着谦卑的态度写出流传万世的箴言。他从君王的角度出发，指出君王的恩典不过是春云时雨，不能够长久，唯有耶和华的谋算才能够永远立定，唯有倚靠耶和华的人才能够像锡安山永远不会摇动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！
让我们亲近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